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讲呢，已经把四的三种功能呢，跟各位同修做了一个报告了。那么，本次开始呢，就会跟各位来介绍种子这个非常在唯识学、唯识法相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在讲种子之前呢，我想有两个，事情呢是跟各位要特别做一个汇通的。其实讲到种子呢，各位就很容易去想象到啊，那个花的种子啦、树的种子啦，一切一切哈，一颗一颗的那样的东西，我们就称为种子。我想我们往下再讲下去之前呢，各位不妨啊，要去想想看，种子何其多啊！总之，各种百花百草，所有的一切，它的形式、它的功能、生出来的太阳啊，何其千百计！我想它绝对不是一个用单一形象可以解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呢，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类别，它不只是指植物的种子，甚至呢，动物它的各种升起的原因，甚至呢。升起的各种万法，它会有各种的转变。那么，所有这些转变的因果关系相续的起承转合呢，所有的这一切变化转变的功能，其实都叫做种子。所以，种子绝对不是一个植物性、动物性、矿物性啊，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所谓的这个机能，它是一个变化的，它是一个能生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跟各位来讲的。那为什么当初要命名这个种子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因为实在对所有的比喻来讲呢，种子对于我们所要讲的这个观念呢是最贴切的。因为我们前面就讲到，是其实就是已经现行的功能，对不对？就像我们，我如果会骑脚踏车，今天如果有一部脚踏车，如果有一个路可以让我骑脚踏车而没有各种交通安全的顾虑的话，我就骑着上路了。所以你看到我骑脚踏车，你就会肯定说这个人会骑脚踏车，而是就是已经现起的这个能力，现起的这个功能。我不想我们前面呢分成三节跟各位报告过了，而这一次所讲的种子，种子是指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功能，事是已经发生的功能，已经看得见了，不管在身口意三方面看得见啊。那么种子呢，是还没有发生在身口意上面，让我们能够察觉，让我们能够去分别的一切。那么这些东西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前几次也都跟各位报告过，凡是一个人的个性，我的知识，我有什么经验，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回忆，当我没有告诉你，当我没有跟你分享之前，你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啊。甚至我讲了，你们有些你们肯相信，有些也不肯相信，你们相信的未必见的是事实，你们不肯相信的未必见得我是说谎话的。所以所谓的种子指的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功能，可是它能发生啊，它是能发生的啊，它是一种可能性。在数学来讲呢，我们叫做 possibility， 就叫做可能性啊。说如果当初呢我们懂数学的话呢，可能这个名词我们就会在今天在经典上看到所谓的可能性这件事情。那么可能它也叫做潜能啊，可能呢它也叫做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程式比较发达，软体业比较发达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一套软体程式啊。只要我把一系列的动作用程式语言写好，不管是用软体的状态或者是用硬体的状态呢，把它储存在电脑的里面，等到它被执行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电脑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看到一部电脑呢，它能够做文书处理，它能够做这个计算，它能够储存很多的档案，它甚至能够把档案呢做各种文字或数字性的排列，种种只要我们写上了它每一个指令的执行顺序，就把它预设在里面。所以种子就是一系列被人家设定好的动作，所谓的动作包括身口意，就是之前已经被设定好的。我们再讲白一点，如果当时生物科学像今天这么样发达的话，那么透过 生物化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在生物显微镜当中呢，可以发现人全体，不管从牙齿，不管从头发，不管从血液，不管从皮肤，不管从我们的内脏，任何一个，甚至我们的眼泪，甚至我们排出来的排泄物，汗啊，屎尿之类的，任取一物，只要它还是活体，只要它还是活体，所谓活体就是能生的意思，它能够不断的衍生，只要它还是个活体，不管你取的是牙齿的一个细胞，或者是头发的一个细胞，血液的一个细胞，它都有办法找出一段，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那个叫 DNA 啊， DNA 呢就是一个有机的啊，有机能够记忆这个有机体，我们指的就是这个人，记住这个人他应该要长多高，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的皮肤是什么样子的，他头发是什么颜色，他的这个睫毛会有多长，他的骨骼每一段应该会有怎么样的结构，决定这些东西的。所以现在已经有复制羊啦，甚至我们都预想到在试管在实验室当中可以复制人。那么最近有一部片子要上演的，阿诺要上演的，那个叫什么 The Sex Date， 叫做什么复制什么东西，复制人啊，复制人这部片子，我想现在在实验室可以成功的，以后呢，甚至如果我们的道德不加以约束的话，它几乎是可以量产的，很可怕欸，只要随便我身上掉下来刮除下来，或者是我流的眼泪，只要它还是活的有机的状态，它都有办法透过生物化学的合成步骤加以复制。看哦，只是一段细胞，它能够记住我们全身内外上下，甚至它还可以记得我们应该如何老去，十岁应该长什么样子，二十岁应该长什么样子，三十岁应该长什么样子，甚至六十岁应该长什么样子，甚至什么时候比较可能会因为什么毛病死亡，都是被我们 DNA 记住的。所以看到 DNA 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去佩服华严，华严以一色多，能相色能相入的法界无碍，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看一小段的 DNA， 它具足万法，总之其实讲的就是这种能生万法的，还能生而未生的功能。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有许多的概念，许多的名词，许多的技术，许多的科技可以来说明种子这个观念。在当初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技术名词，那么用我们种子来看的话呢，没有那么多的名言种子，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概念，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最接近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说能生万法的那个能力就叫做种子啊，就叫做种子。那现在因为科技发达了，概念也比较通行了，所以呢各位同修呢，不妨用我以上所跟各位报告的那些啊，我们身边俯拾即得的，尤其现在阿诺马上上演的复制人，不妨去看看啊，不妨去看看你身上取下的一小段细胞竟然能够复制那个人，而那个人竟然取代你所有的生活，你还被你自己排斥在外面，他还要想尽办法把他的生活权利呢，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权利把他要回来，要的那么千辛万苦，要那么千辛万苦。过去呢，我要累积十年二十年的教育，我才有办法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我只要把我能做的这个能力教会给电脑的话，电脑做只要继续供电，硬体不坏，软体只要不会中毒，不没有宕机，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去执行，不会累，人还会累。看我们复制，我们能够复制出来的东西呢，它将有一天会比我们更厉害，可是它也只能够停留在什么，停留在当初我们告诉它的那个状态而已，它没有办法自己再学习了。所以现在科技的技术呢，甚至在设计一套程式，它能够自己不断的去学习，这个呢我们叫做 AI 人工智慧。我们只要能够设计一个程式，那个程式能够不断的透过它接收外在的资讯去修改，甚至去设计自己内在的程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部电脑也就几乎具有人的功能。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的技术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模仿人，模仿人那种能生万法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能力不一定只是人可以做，所以我们以后等一下就会讲到不制作。可是呢，你说电脑完全可以复制又不然，对不对？ 就像复制了半天，电脑很难复制一个人跟人拥抱那种温暖，他复制不来。好，我们说也可以，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一个人穿上一个压力衣，戴上一个所谓虚拟实境的头盔，那手上呢，每个手指头呢，戴上一个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指套，那么透过电脑程式，它可以输入你的触觉，输入你的视觉、听觉、味觉、这个嗅觉，所有的六感，它都有办法传输给你资料。只要你忘掉你身上有这些束缚，比如说穿的压力衣啦，手指头戴的这些东西呢，头上还戴的好重的头盔，你只要把这些重量的感觉忘掉，你只要专心在那个境上，那个他献给你的境界上面，你甚至就可以以为你真的到了美国，到了火星，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境界所告诉你你在的地方，这个我们叫虚拟实境，对不对？只要我们忘了我的存在感，我这个人真实的存在感，而我只要念念着到那个境界的话，就深深相信那个境界啊，真的相信境界，忘了自己的存在，你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忘我的地步，那么纯净而忘我，那么尽一切，即便那个是程式写出来给你的，你也当真啊，你也当真啊。我想现在有虚拟实境，不要说虚拟实境，看到这些小朋友们呢，在电脑面前玩那个电动游戏，一遍又一遍闯关斩将，玩不腻啊，玩不腻。不过就是一些机械性软体程式设定下来的动作序列，他甚至能够在那边玩不腻，有得失心啊，会有成就感，会有挫折感，人生过程当中所有的感受他都有办法复制，那个复制其实是那个小朋友他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生出来的，而那个境只不过都是一些虚拟的罢了。那些虚拟的任何人只要透过同样的游戏程序，他都会碰到，他都会碰到一样的境界，可是在玩的当下，那个人那个小朋友他就会以为那是真的，而那种能力就是能生万法的能力。所以在过去的大德呢，他为了让我们了解啊如来藏我们的一心的作用，就特别来模拟所有的境界能生万法，我们的心怎么样升起执着的，而为了从这个执着外境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这个本心是一个能生万法的一种功能，所以呢他就立下种子这个概念。所以种子的概念呢，在唯识法相中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象它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就像一个电脑程式那样子，那个只不过是比方哈，那是比方。可是再怎么比方，我都还是觉得真的没有种子这个观念好。那么如果再有可以替代的话呢，我宁可选择像 DNA 那种观念啊，像种子，各位就会觉得一颗，那一颗就是一个因呢、啊，那个因种到土里面去，为什么它会生出根？生出茎，生出枝芽，生出叶，生出花，生出果，甚至还会飘出香味啊。那么种种的一些改变，甚至它的那个木轮呢会逐年这样子，那么受光的它会长得比较快，背光的它会长得比较慢，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种种分别啊？好神奇的事情，非常神奇的事情。其实我这边呢，除了用 DNA 来代表之外，我还特别要用我们世间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总之在我们世间法当中有个相当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感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其实我们去了解种子这个观念，其实重点就是来参透我们自己的存在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就在参这个事情。而存在感它这样的东西是那么虚幻，可是又那么真实。比如说捏了就会痛，对不对？我们敲敲桌子，自己心里面就有感觉，这是硬的软的，就能够心中会常知啊。那么这种能够知、能够觉知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知道有我有法这个能力，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存在感。如果我们念念要去警觉这样的一个存在感，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的话，其实这一念心就是种子，这一念心就是种子。我再讲一个更明白一点，种子的观念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万事万物的一种尊重，那种存在的尊重，对它的存在的尊重，那种存在本身也是因也是果， 这个理由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说明说分明。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尊重法当下的存在？它既是因也是果，它本身就是神通，它本身就是三明六通一切具足的存在。我们再举白一点，我们就举一个公案了。那么有一个禅师呢，跟他几个师兄弟呢，出去游方世界，那么在一个茶亭呢，就碰到个老婆子，那老婆子是在那边供奉来往商人呢、来往的行人呢，一杯水的。他看到来的是出家人，于是呢，他就打算考考这些出家人。他就说：“哎，各位出家的大德，这个水是要供养你们的，可是呢，你们既然是修行人，可不可以呢？你用你的神通来喝这杯水。”那当下那些出家人呢、虽然他是禅修的修行者，他说我也没有证到神通，我怎么能喝那个水？于是他就说，我们不会神通，请老婆子能够开始。那老婆子就说，好，那现在我就用神通喝给你看。他就拿起杯子倒了一杯水，打开盖子，不要以为我在趁机会喝水，以前我们讲课我大概很少喝水。他就这样子跟我们一般人平常的动作，你看这就是神通啊。你看我在这里，水在那里，我可以利用一系列的动作毫无障碍的就把那颗水呢喝进我肚子里面，还可以冷暖自知。你说这个不是神通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不起心动念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嘛，对不对？不会发生嘛，你说它难道不神奇吗？所以那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是你升起这个万法，升起喝水这个意念的那一念心。如果你不生念这念心，喝水这个法不生啊，不生嘛，对不对？怎么会生呢？所以你可以发现，你每天在让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发生，而你不加以尊重，不加以尊重。所以看看那些今天又碰到无量下跌，因为被那个纳斯达克美国指数的关系呢，又破了5000点。我看到很多的同事呢，在那边哭得哇哇叫。我说，在你哭得哇哇叫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眼泪掉得出来是一种神通？你心会痛是一种神通，你还能够走路是一种神通啊！尤其你看跺方步跺来跺去，你能走路是一种神通。如果你现在还不珍惜这种能力的话，等你中风了，哪一天就在复健病房的时候，你才知道重新学走路是多么一件痛苦的事情。这么一个你平常不加以注意，这么耳熟能详，这么自然的一件事情，竟然是需要这么辛苦去学习的，需要这么多的因缘具足才有办法发生的，你不加以尊重啊？为什么身边的幸福美满就在俯拾可得的地方，你不加以尊重，要在那边一直追求那些东西，然后被那些不知所以的游戏规则搞得团团转，真的搞得团团转。那么你对于你自己的存在感尊重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读经读论，这些观念这些法相名词不受用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被这些外境现象的变化转变，而这些外境都是没有一样可以自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主的，甚至那些操弄这个整个大盘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无法自主，他自己本身也无法自主，他必须要去承受必要的风险。所以所有这些人都在已知的风险底下去冒险而为，都是不自主的，自己知道不自主而且还勉力而为，而对于自己可以做主的却不加以尊重，完全不珍惜，也不知道这个就是神通。而总之这个观念就是对这种存在感本身的一种尊重。所以我才讲佛法从什么地方学？从恭敬中学，从恭敬你现在有妈妈爸爸生下你的眼睛能够看，耳能够听，嘴巴能够言，手能够抓，脚能够奔，所有一切万法能够依你心念生而生，这些就是神通具足，当下因果具足，同时具足，这样的一心能生万法的能力，你不加以珍惜，而这个能生的能力，让你能够在明天，获得比今天更好的结果， 只要你愿意让自己有个机会，而不断除你的生命，不断掉你的根的话，不断掉你这个神通的话，不去否认这个存在感的话，你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机会给断除了，那么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舞台，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那个空间，根本没有那个地方，没有那个机会让你证明你这种能生万法的能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过去中国人的祖先们就讲很有智慧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当然是这样子的嘛，当然是这样子的。那甚至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句话，他说你看那些鸟啊，没有存粮，它还不是一样每天活着，对不对？活到它寿命该尽的时候为止。我不是说人的生活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计量，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的，这些当然都是众缘生法啊，众缘生法。可是能生万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那就是种子，那就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不让那个可能性发生，可能性就不会现行嘛，对不对？那么这两个都是因生果，果生果具足因的啊，果具足因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呢，能够用对一个存在感的一种警觉性，对存在感的一种尊重，对存在感的一种恭敬，对存在感的一种重视，真的不要再在心外求法，就把此一心具足的东西，真的用你无上的心来尊重它，用你无上的心来尊重它，尊重这种存在，不但尊重自信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还要尊重你身旁一切眷属因缘法的存在感。我讲明白一点，我们就讲近一点，自己的眷属指的就是你的父母。所以我经常会用你每天跟爸爸妈妈请安呢，当作浴佛来比喻，对不对？你看你的一句话就如春风一样听进他的耳朵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儿子好孝顺，对不对？虽然你是这么遥远的打一通电话，写一封信，远远的就从办公的地点拎了一包他爱吃的东西到家里去，在你回自己的家之前，顺便弯到你爸爸妈妈家一趟。像我爸爸很喜欢吃那个红豆饼啊，我们家车轮饼的东西，所以只要我看到有车轮饼，哎呀，看到哦，一两个礼拜又没有买了，哎呀，买了一个热热的，包在身体里面的衣服最厚的地方，那希望回到家拿给他吃的时候还有温度，还有温度。这就是你对你旁边眷属因缘的一种尊重啊，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管是自于贤孝，他毕竟就是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他毕竟就有跟你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应该要尊重他值得你的尊重，不是因为他的年纪，他的个头大小，不是因为他的成绩，就是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因为他的存在。这种东西其实跟我们在读经文法当中的每一个佛陀跟我们讲的道理是相应的。我就举一个我们在幼教啊，给那幼师啊，还有给家长啊，经常会举了一个算是寓言，算是一个寓言啊。话说当时唐伯虎不是替要点秋香吗？就入了那个相府的家里，然后呢，他就教他那个相府呢，相爷就教他要教他几个孩子，那几个孩子都是非常不成才的啊，非常不成才的人。可是呢，哎，唐伯虎为了让那边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所以他就非常用心的去教导这几个他的孩子。那么这位相爷呢，他总共有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所以呢，他就给那个相爷呢，三个孩子呢教他的文学。那个文学当中啊，各种都知道，那个诗词文才很好的唐伯虎呢，当然就教他们怎么样做对子啊，就是做那个诗句对联。所以他就想啊，哎，能够教会他们做对子之后呢，能够在他们的相爷面前，相爷爸爸面前能够去炫耀一下他的教学，真的是非常有功劳。经过他的教导之后呢，哎，果然他有所成就，于是他就叫相爷来看看他三个儿子的成就。他就说跟他三个儿子讲，我出一个上联，你们给我对下联啊。他就对他的大儿子讲，他说了，东边有棵树，他的大儿子就给他对下联了，他说西边有棵树。听了觉得啊，没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东边有棵树，西边有棵树，那上联 命的好像太肤浅了，下联对的也没有什么文章，没什么文章，那个相爷心里面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你教的什么东西。那他伯伯就跟相爷讲，他说不对不对，你的这个大儿子很有方向感，你看他知道东边对西边呢、啊，方向感不会搞错。哎，他说对啊，有道理啊，有方向感出去外面不会迷路，好好好，不错不错。他就把二儿子叫来了，也一样出了同样的上联，他说、啊、东边有棵树。可是二儿子比他大哥还笨，他只会对一个下联，想了半天他只会对说东边有棵树。哦，他那个爸爸更生气了，你大哥还有点方向感，那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劈口就要大骂了。这个时候呢，唐伯虎就说，哎，莫生气莫生气，他说他有什么长处你告诉我，他记忆力很好啊，五个字记得一个字都不差呀，如果你受了一点脑伤的损害的话呢，你恐怕五个字都记不全了，记不全了，记忆力不错，嗯，好，记忆力不错，至少能够做一件事情，把记得的东西重说重做一遍，对不对？只要他模仿照做的东西是正法，是对的事情，那至少对他是有帮助的。诶，记忆力不错，是一个长处，是一个长处。于是他就把三儿子叫来了，他就说，三儿子看看他有什么把戏。他也跟他们前面两个哥哥一样呢，取得给他命了一个同样的上联，他说东边有棵树。那个三儿子呢，虽然他也不能跟他大哥跟二哥讲一样的答案，对不对？想了半天，好答案都被他们讲光了，他的两个哥哥也都得到称赞了，他实在想不出到底应该对什么下联，于是只好哇哇大哭。哦，他的爸爸更生气了，你前面两个哥哥至少一个有方向感，一个记忆力不错，你到底有什么哭得这么不争气的样子，哭这么不争气的样子。这时候唐伯虎就说，不然不然，你这小儿子好啊，他有羞耻心，不会就说不会，不会硬撑面子啊，不会就哭啊，就说我不会啊。看当今世界上有多少人逞了自己的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在那边说谎话啊，最后呢没办法收场了，还不晓得该怎么办。你这儿子这么有羞耻心，道德真上好啊，你应该重视他呀，他不见得要在自立，不见得要在联考，不见得要在什么舞台上跟别人拼出一个高下，他就能够把自己生活得很好，就能用他的道德感，就能用他羞耻心，把他应该有的生活，把他应该跟万法之间的关系照顾得非常和谐，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在幼教当中现在开始推行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用自立的成就决定孩子的一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视多元智能。可是多元智能毕竟都是在七个方面它都有突出的表现，可是别忘了，纵使你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比别人杰出甚至不是第一名的表现，他至少能做那件事情，至少能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具足的，这个存在感本身就是值得恭敬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些残障人士，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可怜，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你多少钱的救助，他们所要的是一份工作的能力，一份能够让自己谋生的能力。你只要不用特别的眼光去歧视他，你只要给予他比常人更长的时间去学习一项技能，你只要给他一个工作这样的机会，你只要有一个懂得气管的人帮他去雇一个店，喜憨儿那么学习有障碍的人他也可以做烘焙啊，有残障人他一样可以去洗车，甚至有些人还会修车了。所以你只要把他自己生来所具足的条件把它用出来，依据他的限制条件把它用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他本身自己具足的条件嘛。那么让他的条件适才适所的有舞台能够去表现，让这个东西能够发生，给他一个能够发生的因缘，给他一个能够发生的环境，给他一个能够发生的舞台，给他一个能够发生的平等对待的心就可以了。今天右边是一个残障的人士在卖奖券，这边是 hold 卡 hold 去的人卖奖券，我就会拿钱去向 那个，哎，残障人士去买。我还听到简风文简居士呢，他讲一个例子，他说呢，他看到一个卖口香糖的这个残障人士坐在轮椅上面，前面呢摆一个箱子，摆很多条那个口香糖，他就拿了100块呢，跟他拿了3条口香糖，然后就跟他讲不用找了。他就想说，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一条呢就卖10块钱，就给他100块钱，照说应该找70块钱。结果呢，那个简居士他就说啊，他本来掉头就走了，后面那个人就说：“喂，掏钱黑的，你给我点着，停下来。”我说：“干嘛？干嘛？”他说：“干什么？我要找你70块钱，这70块钱拿去。”他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心，他要的不是我们一种可怜。我们都知道，那个批货的时候啊，那个箭牌口香糖给他们1条7块钱的进账，卖10块钱，一条是赚3块钱，一条是赚3块钱。他宁可一条一条这样赚，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他今天觉得他只要坐在这边摆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然后呢，他用3条换得100块钱的钱。于是他以后发现人家拿10块钱来，他的脸色就不会好看，因为他已经在期待有没有在另外一个简风文居士能够拿100块钱跟他买3条。他对于用10块钱跟他买1条的人，他不屑一顾了，不屑一顾了。而可是这种人才是多数，他把多数这样的人摒除在他买卖关系之外，他心就懈怠下来了。就像一个缘木求鱼的人一样，在一棵树旁边碰，刚好瞎猫碰到死耗子，被你碰到一只兔子，被你抓到了，于是你就守在那个树洞门口，打算在那边等下一只兔子出现。可是其他的兔子就告诉所有的兔子讲说，这边有一个笨蛋在那边等着抓我们，所以大家不要去，呵呵，你怎么办呢？所以人最可爱的、最值得尊重的东西，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能够让你知道你还活着，能够让自己升起一个动机，说我今天要回去，出去要打拼，对不对？出去好好的对待我的客户，出去我好好对待我的同事，出去好好的对待我的工作，恭敬的做一份工作，做一份工作。就像当初世尊带着他们弟子们，只要到了每天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他就带着弟子，你看，不辞辛苦的走不了几里路，下到城里面来，岩门托钵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乞食的恭敬心。他虽然是一个大福田，大家都乐意去捐啊，乐意去给他供养食物，可是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真正能够得到重视，是因为我们能够对别人有好处，能够对别人有好处，这就是种子，这就是能生万法的一念心。因为你每天都会察觉到，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要 make it happen。 那最近有一个广告也很有名，那个阿甘的广告，还记得？当然我不讲了广告，我讲的真的《阿甘正传》里面骗子。他因为他的女朋友鼓励他说 run away， 就跑出去好了，于是他那个时候实在无所事事，于是他就离开他爸爸妈妈家，就夺门而出，就一直跑一直跑，他希望就这样一直跑。其实他原本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跑到啊全部的媒体都发现，哎呀，这个人很奇怪啊，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而跑啊，就穿凿附会，找了很多的原因来揣测他为什么而跑，而替他立下了很多非常这个特殊的理由，甚至有许多的厂商愿意来赞助他跑这个事情。那于是有记者问那个阿甘说，你为什么跑？你是为了，你有什么很高尚的目的而跑？他说，他是用英文讲了2个字 It happened， 他就发生了。 It happens， 他就发生了，不是我莫名其妙哦，而是我就知道他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说，你让他发生，他就发生了。你应该很惊讶，你应该很赞叹说，喂，为什么我让他发生，他就发生了。你每天能够发现自己醒来了，而且你能够出门，你能够恭敬的，你能够用功的生活，你能够拿笑脸去对人，你能够得到别人的赞叹，因为你的这一念心，它就发生了。It happens， 它就发生了。种子其实就是个功能，所以你看它的意义啊，无量意义啊，无量意义，就像它本身的功能是 无量具足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立一个种子是不要你去想那一颗一颗的东西，它不是一颗一颗那个有形象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生之谓生啊，就易经当中所讲的这种能力，那些还没有发生可是它可能可以发生的，只要你让它发生，因缘具足，它就可以发生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在你真心，你只要给它机会，众缘具足，对不对？果具由恒水转，性决定引致果。后面我们所讲的种子的六义，指的就是这些东西，指的就是那些生生之谓生的那种能力。你如何对这种存在感，你曾几何时尊重过它，你曾几何时觉得说 surprise， 哇，多么惊讶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喝水竟然知道它是冷的还是暖的，我知道它是硬的还是软的，我竟然会走路，每一步有感觉，我因为刷了牙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唇齿生香，我还有一个闻得到自己的香味，这个就是尊重，对一种存在感的一种彻彻底底的尊重。从万事万法这种尊重心当中去学佛陀要告诉我们的大道理，这大道理绝对不在很深很玄的地方，就在屎尿，就在我们平常心，就在我们一切作为当中而已。这些其实就是种子种子现行的这种熏现的作用而已啊。这种熏心的作用本身就这么神奇，你难道没有发现吗？没有发现心心还挂着那些你根本无法主宰的东西，假设他是实有，常常也会觉得说他是骗人的，可是就一直会被他骗，宁可被他骗而不肯醒。就像你今天晚上做梦，在梦中你会好辛苦好辛苦，你既然已经知道有辛苦的感觉，你为什么不醒来呢？那只是你觉得说哎呀，再睡一下梦会过去了，我还没有睡够了，还没有睡足八个小时，你就执着八个小时睡眠嘛，对不对？你就是有种种的执着嘛，你不肯醒来嘛。当你已经在梦中有感觉，那种能够觉梦的能力就是觉心了、啊、知梦其实就是离梦，就是离幻，那一念心其实就是具足的佛性，这念心就在这个地方让你参，你参不透，你参不透，种子其实就是这么一样东西啊，一念心具足的东西，种子就讲得这么明白啊。所以我必须把这样子的两个观念呢跟各位讲，第一个请各位不要产生形象想，第二个请各位把种子这样的东西用在你身边所有这一些事情当中，是你这一念心能够生的这个能力，所有还没有生能生的各种可能性，你怎么样对这种存在感给予十足的尊重，让他神通能够就这样子没有障碍的放射出来，让他放光动地，就在你的六根门头，这就是种子。希望这样子去想，这样去思维，这样去思维看看，你就可以在种子这个观念上，在后面的文字向上就可以起许多的解悟。那么这些解悟呢，能够让你在很多的经论名相的困难上面稍加拂灭啊，拂灭一些障碍，拂灭一些障碍，自己的相应清安的心呢就会发得起来。大悲心是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同体大悲，能够关心到你的旁边的人事物，你看，从照顾自己的身心，从照顾到自己的眷属，从看到那些迷途的众生们、他们那么需要你去点破，协助他们度过他们心情最低潮的时候，他们即便在心情最低潮，他们的存在感是他们自己没有发现的，怎么让他知道他是存在的这个事实，就是你要去点破他的，你要去点破他的，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提升人的品质，这就是提升你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品质就在乎这一念心的作用。你如果能够念念同体大悲，你就可以知道，哎呀，这个体啊，身心这个体是如何的清安，不会疲累，啊，不会疲累，能够生不疲厌心的，就是大悲心。你不升起彻底的大悲心，你身心总是会在那边计算，有计算你就会累，有计算就会累，很正常的事情，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种种的障碍。所以这些障碍呢，我们姑且呢就从六意识思维训练当中去升起正念，然后呢让我们入到正定， 这就是八正道所要讲的，从正知殿而入，对不对？修道能够念念正念正定，这就是八正道，依八正道而修。所以道真的不在玄明之处，而都在平常。所以希望我们一直鼓励各位，希望我能够把我们法相名师所学的很多观念，虽然我们颂文还没有真正谈到，其实我们已经谈到颂文里面很多的重要观念，所以在这边呢好好的去参。好，所以我们回到课本上来，请各位呢翻开到唯识三十颂第三讲261页啊，最后这一段哈，上文称视为种子之现行，这里啊，各位翻到没有啊，就是那个国字的三哈的下一段啊，前面这一段呢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视就是种子的现行，所以视就是已经发生的功能啊，对了，相对来讲那么种子就是还没有发生的功能嘛，所以他就说种子又是什么呢？种子仍然跟视一样还是功能。各位还记得吗？我们260页的第一行有没有中间那个地方，视不是一个执爱心的东西，而是一种功能，有没有？各位那边是不是有画起来了？这边呢你可以看了，种子又是什么呢？种子还是一种功能。那他们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如前所述，功能一词初见于无著菩萨的舍大乘论，世亲护法诸论师呢继续的去阐述它。那么所谓一切功能呢，潜藏于现象界的背后，那么而作为现象，而为现象作，你们课本是不是缺一个字？有没有缺一个字？哎，那个缺的字啊，我去查过那个于老师其他的版本了、啊，各位把它补上去，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应该的该的右边啊，应该的该的右边啊，那个应该念作该哈、啊，更该就是一个树的根部的意思啊，树的根部的意思啊，就是呢，这个种子其实就是所有现象的根源啊，所有现象的根源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于老师其他的版本当中呢，因为这个字啊，大概没办法造字哈，所以它这个草字头在一个辛亥革命的亥啊，那个应该的该的右边哈、啊、那这个字念作该，其实就是树的根部的意思啊，所以它其实就是现象界啊。如果我们把土地以上的大树啊称为这些金叶花果，那么它的根部指的就是种子啊，那么它果生出来以后，那个果随那个它的果实当中呢，又有一颗东西就能够升起下一期的这个植物本身的生命啊，生命，而那个呢又是下一期生命的种子啊，它又能够这样子相续相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相续相生的能力呢，我们就称为种子，这种相续相生的功能我们就称为种子。所以呢建立本事，本事呢就是我们以下会谈到的阿赖耶识啊，或者我们称为第一识，我们呢立一个本事来统摄它。因为种子并不是只有一颗，并不是只有一种，并不是只有一类啊，它涵盖万法啊，涵盖万法。所以呢我们就建立一个能够统摄所有这些种子的东西，我们就叫它叫做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经常讲阿赖耶识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就是含藏能够升起一切法的根本因，根本因。所以啊，本事第一阿赖耶识呢，它又是一个种子的集合体，它就是个种子的集合体啊。所以我们目前呢用熟地上来这样子想啊，就可以这样先来了解。那么功能又是什么呢？功能呢就是不是物质性，可是它又能够产生物质的利用的这个东西。那么事实上它就是物理学里面所讲的能。那么我们就讲了最更明白一点，就像我们的电、我们的光，或者我们人身体的生物能啊，生物能，甚至呢像这个钟啊摆在这里，根据物理学，因为它跟我们的地球的表面呢、啊、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那么这段距离呢，虽然它只是距离，是一个虚空啊，是一个虚空，可它今天立在这里而没有掉到地底上去，就是它因为它具足一种能量，能够让它持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它现在具有一种所谓的位能啊。那么如果我要证明它有位能，那很简单，我只要把这个钟啊拿起来，然后呢把我支持它的力量放掉，它就把它位能释放出来，嘣就变成速度撞击在地上。诶， 这些我们都觉得很正常的东西。你看，嘿，牛顿啊，就会被一颗苹果砸到头啊，就想起了，就推论出，甚至能够证明大地有所谓的万有引力啊。